大家好，这里是魔球理论班第51期。想必理论班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听过了我们在年底前推出的2019年年终总结特辑，以及在元旦推出的 NFL 季后赛外卡轮的前瞻。那今天的这一期呢，还是理论班传统的常规节目第51期，棒、杆、冰三个项目都有。棒球方面，我们会聊一聊一如冬歇期以来每期都有的新签约的情况。冰球方面，这一期会是重点，每年元旦都会进行的冬季经典赛刚刚结束，我们会谈谈这个比赛，以及谈谈 NHL 在户外赛开拓上的进取与用意。另外，冰球世青赛也打得如火如荼，有很多可爱的小鲜肉值得一提。而在橄榄球方面啊，除了季后赛以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就像常规赛结束以后，有20支球队是没有能够进入季后赛的，对于他们来说，往往也进入到了炒鱿鱼的季节。我们就回来谈谈这些被炒掉的教练、总经理，以及一些球队未来的走向。那么好，进入今天的棒球环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今年几名有赴美动向的日本球员当中，最后敲定的球员秋山翔吾，他据传与辛辛那提红人签下了3年1500万美元的合约，但是因为这个合同还没有最后的敲定，所以虽然目前为止来说基本上是确定了，但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官宣。秋山翔吾这名球员呢，和今年其他想要赴美的另外2名日本野手啊，卖点不太一样。菊池良介的卖点呢，他作为二垒手是守备，在日本是连续7年获得金手套。而桶乡加治则是横滨湾星的重炮手，坦帕湾光芒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了，是看中他的长打潜力。而秋山翔吾相对来说会均衡一点，他的守备位置是中外野，可以说是一个对守备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位置。而在打击方面，过去3年他平均每年能够击出23支本垒打，这也是不小的产量。而在上垒率方面，他最近的5个赛季都能稳定的出赛将近700个。的打席上垒率维持在40%左右，可以说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先头打者。而且秋山他今年是作为自由球员，因为他在原来的母队埼玉西武士已经效力满9年，所以他不适用入闸制度，直接的与 MLB 球队进行协商，也不需要按照入闸制度的时间窗口来限制他的谈判机会。他职业生涯最大的亮点是在2015年击出了216支安打。击破了传奇巨星铃木一郎在日本时期创下的单赛季210支安打的记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铃木一郎创下记录时期 NPB 单赛季是130场比赛，而现在 NPB 单赛季已经是144场。秋山达成这个记录所花的场次数比一郎还是要多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就了。
红人因为他们的老板已经在休赛期提过，他们这个休赛期也打算大干一番，所以的话，他们在自由市场刚开始的时候，便花了大价钱签下了 Scalabrine 旗下的 Mike Moustakas，然后直接补强了内野的二垒和三垒的守备，还有他们的进攻火力。然后由于上个赛季在新投教的率领下，然后红人整体的投手轮值的实力直接上了一个台阶，再加上731的交易 Trevor Bauer 到了红人，显然光从现有纸面的实力来说的话，红人是一支投强打弱的球队，尤其是他们的左右外野的打击实力，相较于上赛季开始的时候有了明显的下降。因为在上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左右外野的话，分别有像 Matt Kemp 和 Yasir Puig 这2名可以说是实力派的球员，可以镇得住场子。不过随着交易的话，Yasir Puig 去了印第安人，到现在成为自由球员以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下家。现在红人的左右外也就显得不那么人看了。而在现在市场上面，除了秋山翔吾以外，还有比较大牌的 corner outfielder 有 Marcel Ozuna 和 Nick Castellanos。不过这2名球员之前相对秋山翔吾的价码会比较高，而且就具体的打击表现来说，也未必能比秋山翔吾好到什么地方。所以从红人的角度来说，用一份3年约签下秋山翔吾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说法。 上，而且他们在农场里面还有像 Nick Senzo 这样的有实力的年轻球员正在上位，所以签下休山翔吾的话可以更好的补强红人的深度，然后红人可以等待观察球队阵中的年轻球员的表现，然后根据他们表现来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红人刚才李老师说红人是这个现在是投降打弱，其实红人我觉得他的打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像 Jesse Winker 这样一个高上垒率高保送比，然后他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去年是发挥的不好，我觉得今年他是一个很好的反弹的机会。不过像 Nick Senzo 作为一个历年非常强烈的新秀，但是生涯第一年也算打得不好吧，他也是第一年打这个先发中外野手的位置，所以说他还有一定的进步的空间。去年非常火的 Aquino 是充分展现了他的强打实力，虽然说这个赛季不知道能不能延续上赛季的表现，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不过这里面为什么红人会签下秋山翔吾，我觉得跟他们整个外野的这个守备能力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红人虽然说这几个外野手有着一定的就是打击上限或者是打击潜力，但是他们的守备都是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如果让秋山翔吾加入这样一个虽然说只是在日职手中外野手这样位置并不一定能够胜任大联盟的主力外野手，但是守备实力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像 Castellanos 和 Ozuna 是要好很多的，再加上像红人这个外野主要是以年轻球员为主，但是他们的内野就非常的稳定，去年捡下的Garvis， 然后再加上非常出色的 Suarez， 加上今年签下的 Busaga 和球队这个功勋老将 Voto， 所以说整体的打线我觉得在国联中就可以说是有一战之力的，然后球队今年这个先发轮值其实这个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也就不用多说了，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球队的这个投教整体的这个投手的水平都有着非常大的提升，然后再加上像交易来 Trevor Bauer， 然后 Luis Castillo 也是有一个生涯年的发挥，再加上国联的中职确实是非常乱，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来说对红人来说可能就不是像以前那样陪带子读书的一个情况了。
除了红人以外还有小熊教室和蓝鸟剧团对秋山感兴趣，但最后还是红人抢下了秋山。理论班之前在讨论统香加治也提到过，日本野手赴美往往存在一个打击数据缩水的情况，这本身当然是很正常的，因为日本职棒的实力是与大联盟有相当差距的，但是这种差距会有多大是对于大联盟球队来说相当于是在进行一项风险投资，因为秋山翔吾3年1500万，像统香加治2年1200万其实都不是很高的合同价格，所以他们如果能打出一个合格的成绩或者说比 above average 要稍微好一点的话，对于签下他的球队来说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但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情况就是他们不能适应大联盟的球速或者说跑球带或者一些球路的变化，所以打击表现非常的糟糕，这对大联盟球队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再往前一个比较惨痛的案例就是2010年明尼苏达双城签下了西刚刚，但是西刚刚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差，不仅是打击不行啊，手背也是一塌糊涂，两年刷了-2.3胜利值就黯然回国了，这也是所有赴美日本野手中最糟糕的成绩。那对于红人和光芒来说，他们肯定是不希望这两笔投资会有这么不理想的后果，而是另外一名也想要通过入闸制度赴美的球员菊池良介，他在大联盟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就不太好了，本来今年大联盟市场就有很多自由身的二垒手，而菊池良介他的卖点还是守备，他在日本职棒时期的打击表现虽然放在日本的二垒手里面可以算不错，但对于大联盟球队来说几乎是毫无吸引力，所以菊池在入闸制度这30天的伤停期内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虽然还跑到洛杉矶拜访了原来在广岛东洋鲤鱼的前辈前田健太，但从市场上的消息来看他显然是无人问津，终于决定续留东洋鲤鱼，而且还签下了4年的合约。那站在日本球员的角度来说，其实如果没有绝对的信心和实力赴美发展的话，留在日本职棒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日本球员在大联盟相对来说的附加市场价值就比较少啊，可能大谷翔平是个例外，所以他们在北美能够获得的薪水实际上是完全要靠自己的实力一分一分的打出来的，而在日本打球的话，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土球员中享受一个比较 金字塔尖的待遇，薪水待遇不低，而且会得到很多球迷的支持，这在美国是无论如何都享受不到的。如果是像过去曾经有过的像中岛裕之这样的球员，在与大联盟球队签下了没有保障的小联盟合约，然后在小联盟待了一整年又升不上去的话，对于日本球员个人的利益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选择。当然做球员都是要有梦想的，那些日本球员也许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不一定能够升上大联盟，但还是毅然决定去挑战的精神仍然是值得赞扬。好，那说完了日本球员呢，我们再说回美国本土的球员，明尼苏达双城刚刚签下了两位老将投手，大家非常熟悉的过去几年在洛杉矶道奇投出过很优异成绩的 Rich Hill 富丘，以及另外一位生涯起起伏伏的球员 Bailey。
可以说经过了美联分区赛被洋基爆锤三场的结果以后，显然双城管理层这个休赛期还是打算想补强一下自己的先发轮值，不过考虑到双城本身的财力还有市场上可供他们选择的目标有限，他们之前也曾经尝试过想争取诸如 Madison Bumgarner、 Dallas Keuchel 和柳贤镇这样的大鱼，不过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反而是他们自己原本多年的先发 Kyle Gibson 远走德州，然后他们同时还拒绝了 Martin Perez 750万美元的选项，因而他们在休赛期突然就出现了两个位置的先发轮值空缺，而此时其实市场上可供他们选择的先发轮值投手已经不是很多了，因而他们还是相对保险的选了两名老将，都签下了一年的合约，一名是 Homer Bailey。 Homer Bailey 在经历了2018年非常惨痛的成绩之后，2019年他随着球种的改变成绩稍稍有了起色，尤其是在堪萨斯皇家上到大联盟投球的比赛当中还投了几场不错的比赛，在731的交易截止日前他也被作为有用的筹码送到了奥克兰运动家。不过虽然上个赛季 Homer Bailey 他的整体表现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说过去这三年他的自责失分率还是在5以上，你说要指望 Homer Bailey 能投出那多么出色的比赛，那还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毕竟他的名字里面本来就有一个 Homer， 然后最近大联盟又特别喜欢开轰，这个名字可能2020年也不会那么吉利。至于 Rich Hill，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就是10月份他做了一个肘部的手术，这个肘部手术是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模式，就是因为之前 Rich Hill 他这个肘部的伤势的话都是要做 Tommy John surgery， 就是 Tommy John 手术，这样他恢复期至少是要差不多一年半左右，但是这次由于他肘部这个伤病的话还用不着动那么大 Tommy John 手术，所以用了一个新的方式，所以的话预计他最快就是2020年的6月份左右就可以复出了。当然了，大家都说 Rich Hill 在上赛季有限的先发场次里面表现相当不错，不过考虑到他伤势的影响， Rich Hill 本人也是只愿意签下一份一年的合同，再加上他的年龄现在已经39岁了，又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到了新赛季他的控球他的球威能不能保持像他在洛杉矶道奇那么有压制力还有待观察，而且毕竟 Rich Hill 在道奇的话主要是面对是国西的对手，有几次先发可以有菜鸡可以捏，不过到了美联中区的话面对没有投手打击的情况，他的投球成效有多好还有待观察。除了签下这两名球员以后的话，双城的先发轮值已经成型，由 Jose Berrios、 Michael Pineda 还有今年用资质报价留下的 Jacob Rizzi 再加上这两位，这一个先发轮值可以说算得上大联盟普通水平，不过就放在美联中区来说还是不那么扣看。白袜首先已经签下了 Dallas Keuchel， 然后像 Lucas Giolito、 Carlos Rodon 这些年轻的先发都是天赋极高，再加上搭配了联盟顶级的捕手 Yasmani Grandal， 显然在新赛季很有可能会有新的突破。他们的老冤家克利夫兰印第安人的先发轮值局更不用说了，在去年连折了三名大将的情况下还能整个先发轮值还投出了历史级的表现，印第安人的先发简直就是有 有魔力一样，谁上来投都能投出好成绩。所以和同区这两支有竞争力的球队比起来，新赛季如果双城想取得好成绩的话，还是要比较倚仗打线的发挥。
以上就是本期的棒球环节，接下来我们会聊冰球啊。聊冰球呢，哎，今天有意思了，我们会聊的话题和刚刚提到的明尼苏达双城有点关系。怎么个有关系法呢？稍安勿躁，在当地时间元旦的下午，那是为了掠夺者做客达拉斯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冰球比赛。那为什么说别开生面呢？这场比赛并不是在达拉斯市内的美航中心进行，而是在大学橄榄球非常著名的球场棉花碗球场进行，入场观众达到85000人。掠夺者在比赛一开始先声夺人，取得2球领先，但是星队站稳了阵脚，一波反打，连进4球，拿下了这场冬季经典赛。黑老师也是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给我们谈一谈这场比赛的大概的经过。
这场比赛我虽然看了直播，但是一上来这个情况就对达拉斯星非常不利，因为刚开场仅仅2分多钟，星队的 Perry 就因为肘击对方 Ellis 的头部，然后就直接被驱逐出场了，然后球队要面临一个大罚。在大罚的期间又有一个 delay of game 的犯规，然后对方有多尔森的机会，并且获得了进球，然后5分钟的大罚时间结束之后，掠夺者已经取得了2-0，这星队就已经非常的不利。这场比赛首先必须说一下 Bishop 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他虽然说在少防多的情况下丢了2个进球，但是整场比赛他是连续封堵了对方一些非常危险的射门，然后也是为球队之后反败为胜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场比赛新队其实是场面上一直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手的门将瑞内也是表现高阶低档，封堵了许多的好机会，然后新队的话也是一直没能办法。但是在第二节即将结束的时候，球队在一次强打结束之后，从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转换的速度非常快，后场传球找到了杰森·迪金森，然后迪金森直接以非常快的速度绕到门前，然后把球传到中路，然后球队就是扳回了一球。这一个球就在上半场结束前的2分钟吧，所以说就是这个追回的这一球对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在距离第二节结束1分钟的时候，球队又获得一个强打的机会，然后球队也是就此开始是压着掠夺者打。到了第三节开始的时候，球队就连续利用2个强打的机会是连进2球，是3-2领先了。而这大概在7分钟之内，球队是没能让对方形成一次射正。最后新队也是凭借这场比赛一个是攻守转换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强打的时候 Kimberg 确实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射门嘛，还有一个是传给 Rajoff 的射门， Rajoff 一个非常精彩的 one timer， 然后直接是反超了比分，然后 Bishop 也就再也没给对方任何的机会，最后赢下了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这新队最近的3场比赛就是面对雪崩、胶囊还有掠夺者，这场比赛3场比赛都是以落后的比分进入第三节，但是最后球队都赢得了胜利。这个对球队来说在士气方面在整体的状态的展现方面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对球队来说在进攻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球队终于是让 Guriano、 Fins 和 Pavelski 3个人是搭档一个二组，然后就是让之前的 SaganBen 和 Roger 搭档一组，就是以这样固定的两组阵容进行比赛，而不是像之前就是整个球队拆的是非常散，然后也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组合。而这个组合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有效，像特别是 Granoff 的速度、 Rahims 的射门再加上 Pavelski 的经验，这3个人我觉得是能够很好的融合一起，是能够有机会在之后的比赛中有着非常好的输出的。而在这个冬季经典赛中输给了达拉斯星之后，掠夺者是最近一波3连败，就是连续输给了企鹅2场，然后又输掉这场比赛。不过球队最近的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与之前相比，像之前球队的进攻和这个门将 Rene 都是状态是 非常的差，然后球队在整个中区中的排名也是掉到了末尾的阶段，但是最近这个球队的进攻方面是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像 Roman Yossi 之前有连续五场比赛都有进球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发挥吧，而且他作为一个后卫、现在在这个数据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甚至说有机会去竞争这个诺里斯奖。不过对于这场冬季经典赛有一个令人堪忧的地方，就是开场 Perry 是肘击 Ellis 的头部，然后 Ellis 是这场比赛没能回来、而 Ellis 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的缺阵也让这个球队在这场比赛中是一直以五名后卫应战，然后面对新队其实这场比赛后面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也是这方面有一点跟不上，然后是最后是输掉了这个比赛。总之而言，今年现在中区的竞争是还是非常激烈，像前三名蓝调、雪崩和新目前在整体的情况和战绩上都比这个掠夺者要好一点，所以说掠夺者要想在今年季后赛竞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这后面的比赛就是相当关键的，因为现在已经掉队了，然后如果再到这个外卡的竞争中，因为今年太平洋区不像去年了，太平洋区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现在打压这个面临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
这场比赛入场观众达到85000多人，是历史上 AHL 现场观赛记录第二多，第一多是2014年在密歇根大学的主场密歇根体育场举办的冬季经典赛，那场比赛做客了多伦多风月，通过点球以3-2击败了底特律红翼。从2003年开始 NHL 便着手通在 NFL 球场、 MLB 球场、美国大学橄榄球的球场以及加拿大 CFL 橄榄球的球场举办一些比赛，主要分为三个系列，最早的是 Heritage Classic 遗产经典赛，是在加拿大境内主办的比赛，参赛双方的球队也都是加拿大的球队。从2008年开始，每年元旦又在美国本土举办一场冬季经典赛 Winter Classic， 刚才黑老师介绍的这场掠夺者与新队的比赛也就是属于冬季经典赛。然后随着遗产经典赛和冬季经典赛的成功呢， NHL 又开拓了另外一个系列赛，叫体育场系列赛 Stadium Series。 这些比赛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就是在户外的场馆举行。众所周知， NHL 的常规赛都是从深秋开始一直进行到隔年的初春，如果是在一些户外的球场比赛，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北方的地区，那这户外比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寒冷的。这次在棉花湾举办的比赛，比赛温度是12度，已经是属于这些户外比赛里面现场温度比较高的比赛。那么为什么球迷还有非常大的热情，而且 NHL 执意于去举办这些户外的比赛呢？那目的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像 MLB 和 NFL 在伦敦举办比赛一样，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通过这些户外的比赛制造一些噱头和新意啊，给球迷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这几年 NHL 还逐步的改变了思路，早期的这些比赛通常都是在 NFL 和 MLB 的场馆举办为多，但是这几年呢 NHL 将更多的比赛放到了 NCAA 的场馆，这些 NCAA 的场馆呢很多都不是在一线的大城市，也不是说 NHL 球队所在的城市，但是它普遍都有容量比较大而且有历史文化的背景，能够更好的让当地的群众也不一定是长期的 NHL 球迷产生兴趣，将冰球这项运动更多的与美国的球迷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不过虽然 NHL 体现出来的更多像 NCAA 大学橄榄球球场举办户外赛的趋势，有一支球队则在明年的冬季经典赛中抢到了举办权，而且他们的举办地点放在了明尼苏达双城的主场标靶球场，这支球队就是明尼苏达狂野。之前在理论班里面也介绍过，美国传统的冰球地域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新英格兰地区，一个是雪山地区，另外一个就是明尼苏达地区，所以明尼苏达在美国也有冰球之州的称号。但是明尼苏达狂野这支球队实际上却不像其他的原始六队一样啊，在参加户外赛上受到太多的眷顾，此前他们只举办过一场体育场系列赛，是在2016年2月21日在 TCF 银行体育场举办。这个球场呢也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主场。在2015赛季的外卡战上，大雪纷飞之中，西雅图海鹰客场以10-9击败明尼苏达维京人的比赛就在这座体育场举办。那么问题来了，大家知道棒球球场的观众席是要比大学橄榄球的球场和 NFL 球场要少，那为什么狂野是选择了明尼苏达双城的标靶球场来举办2021年的冬季经典赛呢？原因也很简单，这个比赛都是在户外进行，但是美国银行体育场和很多比较新建的 NFL 球场一样，它是有顶的，所以这座体育场并不符合户外赛办赛的条件，因此狂野把目光投向了明尼苏达双城的标靶球场。对于双城方面来说，他们也很高兴能够在冬季和兄弟球队举办一场这样的比赛，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这座露天的球场括号孔老师这里小声吐槽一句，明尼苏达这么冷的地方，亏得他们想得出干一个不带顶的新的棒球球场，你看看隔壁酿酒人是吧，括号这座球场在设计之初就是考虑从3月份用到10月份，从来没有想过在剩下的时间举办比赛，因此这一次承接了2021年元旦的冬季经典赛，双城方面还需要对球场进行一些冬季方面的改造，配套的设施啊，都能要让它可以在明尼苏达冰天雪地的元旦时节可以正常的运作，招待将近40,000名球迷赴现场观看，可以说也是下了相当大的血本。不过冬季经典赛除了吸引球迷方面，也能够拉动当地的就业和旅游的机会，所以狂野、双城以及明尼苏达当地的政府也是积极的配合，争取到了这一次经典赛的举办权。
狂野方面争取到了明年的冬季经典赛的举办呢，一个是市政府也很想这个在当地多举办一些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然后像这种全国直播的比赛的话，会给球队包括城市都有各种意义上面的提升嘛。然后联盟也是考虑到狂野是建队20周年，另外还有就是狂野队内的这个美国球员是非常多的，由 Zach Parise 领衔的9名美国的球员，这个也是转播方 NBC 比较愿意看到的一个方面。然后之所以选在了标靶球场，考虑到就是虽然刚才已经提到它容纳的人数比较有限啊，但是体育场小的这个好处就是其实它的热辐射呢是要比那些大一些的球场情况是要乐观一些。对于这个赛事收入的考虑，就是现在主办方有考虑说到时候办成不仅是一个只有当天一场比赛的就这一个赛事，可能会考虑引入一些像是青年队的比赛，包括像开演唱会之类的，把这个场地充分利用起来。其实联盟一直在推这个包括像冬季经典赛还有体育场系列赛呢，和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有点相似的，毕竟特别是在美国和其他的几项运动下相比，关注冰球的观众还是要稍微少一点，所以说在棒球和橄榄球的球迷当中挖掘这个潜在的冰球迷也是 NHL 的一个考虑嘛。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包括像在 Wrigley Field、 在 National Park 以及 Fenway Park 都曾经举办过 Winter Classic， 然后我经常把这几场比赛的集锦给我身边的棒球迷们来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在棒球场里面观看一场，特别是冬天冰雪覆盖看一场冰球比赛，其实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到在冬天，主办方要去面临很多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没有在维京人的主场去办那样会有更多的座位的一个原因，就是冬天的话这种大型的体育场，就是虽然说之前包括像在狐狸堡都举办过冬季经典赛，但是就是一旦遇上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的话，要去及时的清理掉场地里的积雪等等的工作，包括对于这个观众的观看体验来说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总之选择得了标靶球场，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然后也相信这个主办方，就是虽然Lapel 的作为狂野的老板之前做过很多这个不靠谱的决定，但是从商业开发来讲，我还是对明年这个冬季经典赛的收获非常有信心。现在虽然不知道对手将会是谁，但是我觉得以狂野这种，就是虽然现在的这支 franchise 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是它也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冰球传统，我对明年 冬季经典赛的精彩程度，包括收视等各个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顺带一提，本赛季剩下还有一场户外赛体育场系列赛，将会在2月15日在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举办，主队是科罗拉多旋风，客队是洛杉矶国王。比较有意思的是，2018年的体育场系列赛举办地点是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按照这样的进度，也许2022年的体育场系列赛就要在西点军校举办了。元旦期间除了冬季经典赛以外，冰球球迷还有一个非常要关注的比赛，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世青赛。这对于几个冰球强国来说，世青赛的冠军分量仍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另一方面，站在 NHL 球迷的角度，世青赛里面会有很多各球队已经选秀的球员以及将要选秀的球员，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小鲜肉们啊，是世青赛吸引人们目光最大的原因之一。下面就让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好的菜色。
今年的世青赛最大的看点还是今年要参加 NHL 选秀的这几个球员，像之前著名的冰球新秀专家 Foreman 是说，现在 Byfield 已经是可以和之前大家公认的状元拉球王 Alexis Lafreniere 相抗衡的，说他的身价大涨是会威胁到拉球王在选秀中第一的顺位，这个也是这些世青赛最大的看点吧。不过在比赛当中，拉球王是第一场比赛就独得4分，而且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从对方从美国后卫手中抢断就直接打进制胜球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表现。但是他后面第二场比赛对阵俄罗斯那场就是球队惨败，就那场比赛他自己也是受伤了，并且是缺席了小组赛后面的比赛。但是好消息是就是他会在后面的这个淘汰赛阶段能够复出，这个也是给其他的 NHL 球队能够有个机会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表现，能够就是在这个选秀中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这两个今年状元的最大的热门。当然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现在已经是进入 NHL 的各个球队的球员，他们在整个世青赛中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是这也会为他们在未来在整个 NHL 的一个新秀中的一个排名有着一个非常直观的表现。比较火热的像加拿大的后卫 Bowen Byram， 像美国的神奇的射手 Caulfield， 或者是他们的今年的小鸭群中的 Zegras 现在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像瑞典也是有几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其实我觉得瑞典可能会在今年整个世青赛中有一定的好的表现，因为球队在后卫方面应该是有着整个世青赛中比较有着优势的一个方面。像2019年就有几个非常不错的一轮秀是瑞典的球员，像 Bjornfot， 像 Borgard 和胶囊群众的 Victor Soderstrom， 再加上枫叶的 Sandin， 或者是球队的队长 Ginning。 我觉得瑞典他们能够凭借这样的蓝线的进攻这些配置，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新秀球员在年轻球员特别多的情况下能够会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且就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其实今年这种级别越小的比赛就有一个越大的问题，就是球队的防守可能不行，或者说球队可能强打的成功率会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瑞典来说也是一个方面，更不用提他们还有着今年可能是3号顺位的一个最大热门的人选，不管是他们的前锋像 Luke Streamond 或者是 Alexander Holtz， 这两个人是就像去年一样，去年其实像 Jack Hughes 和 Cabo Caco 两个人是早早就确定了1、2位，但是第三位选谁这就给大家是提了一个疑问。像这个 Kirby Duck、 Tecaldi 或者是 Byram 都有机会是争夺这个探花线。像今年像这个瑞典的两个球员 Holtz 和这个 Raymond 现在是探花的这个争夺者。而且瑞典今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球队的前锋 Nils Höglund 是家人的新秀，他在今年的这个世青赛里面也打出了一个类似于 Lacrosse 的这个进球，而且他在之前就在这个赛季最近的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这样一个进球，而且他这个两个球可能跟那个 Svechnikov 的那种进球还有点区别，观赏性更加高一点，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而且他在这届世青赛中也有着不错的表现，而瑞典现在也是4战全胜，是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他们也在小组赛中拿到第一，是在这个淘汰赛中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签位。这个就是我目前看到的世青赛中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嗯，就是世青赛呢，还是作为一个主队农场，特别的不会选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嗯，特别是在棕熊的，大家觉得最有希望在世青赛这个发挥出色的那一位啊 ，Jakub Loko， 就是棕熊18年的新秀，一开始就受伤了，而且伤的还看起来不轻啊，所以说接下来。也就是随便关注一下其他队，当然你看到其他各种球队，特别是农场特别厚的球队在那里大杀四方，就也是非常酸啊。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比赛是打到四分之一决赛，当然等我们这个节目剪出来的时候应该都已经打完了。在这个小组赛阶段，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俄罗斯对加拿大是打出了一场非常大比分，在6-0啊，这也是两队在这一赛事在历史上最大分差的一场赛。就是俄罗斯今年的进攻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防守方面他们的之前就表现非常的出色，也是球队的一号门将，被很多球探看好是把他和 Carey Price 来相比的 Yaroslav Askarov， 但是他在这个赛事里面表现的只能说是一般，反倒是球队的替补门将 Amir Mikhtakov 表现是非常的出色，两位是基本上各自占一半的这个出场时间。 Mikhtakov 他是并没有参加 NHL 的选秀，他比 Askarov 稍微年龄大一点啊。俄罗斯对加拿大这场大胜并且零封的比赛也是他来先发的。关于今年的这个选情呢，倒是刚才黑老师差不多都说了，就是关于这个 Askarov 能够在这个最后的选秀当中排到多少位，这个也是球迷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吧。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这位表现虽然有所起伏，但是天赋仍然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门将，会在接下来赛事当中有什么表现，以及会被怎样一支需要门将的球队选中。
节目最后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最近 NFL 的大新闻啊。到12月末1月初的时候，那固然是季后赛的季节，我们也做了季后赛前瞻，想必听众朋友们都听过了。但与此同时呢，对于那些没有打进季后赛的球队来说，现在也是异常忙碌，又到了炒鱿鱼的季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牛仔、布朗、巨人，包括稍早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的黑豹炒掉了自己的主教练，而红皮呢之前也是炒掉了主教练。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确定将黑豹被炒掉的主教练 Ron Rivera 聘任为下个赛季的主帅。我们今天这个炒鱿鱼呢，先从这一对已经找到接班人的组合开始。小朱老师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很详细的讨论过 Ron Rivera 这个功勋教练，那你觉得他跑到红皮这样的一支球队，对于他个人来说或者球队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组合？
我个人觉得对于红皮和对于 Rivera 来说，这段联姻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吧。首先对于 Rivera 来说，他可能是今年休赛季所有主帅候选里可能是最优的人选之一吧，不能说一定是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一定是最合适的一个。为什么？第一个，他刚刚从主帅的位置上卸任，就是说他对这个联盟的熟悉程度啊，他对现在这整个的工作状态肯定是最好的嘛。然后其次，他的战绩就无可指摘嘛，虽然他可能只有进了3次季后赛嘛，但是他的季后赛战绩啊，包括他整体的一个战绩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我之前在上次那一档节目里是有很多详细的阐述了啊，为什么 Rivera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练，然后他能在防守上带来一套东西，然后他是一个很好的 players coach， 能和球员的关系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可能是今年所谓主帅候选里算是一个我觉得是最优的一个选择，然后立即就被红皮给先下手为强了。那为什么红皮其实也是可能今年几个坑位里最好的一个坑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一个主教练他要选一支球队啊，就跟我们找工作一样啊，你要进家什么公司啊，你先得看你的领导是谁，对吧？先得看就是你有多大的权力，对不对？如果你把你放在一个中层的管理层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也是我觉得 Rivera 他最重点考虑的一点，就是红皮他在请 Rivera 之前，他先把他那个10年的那个被号称毒瘤的那个球队总裁Bruce Allen 给炒掉了嘛。在这个前提下， Rivera 相当于他成为了下一个红皮时代的一个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嘛。然后接下去其实对于 NFL 主帅来说，在选人方面，我们说一下 personnel， 就球队的一些人员方面啊，就是选秀啊，签自由球员啊，就是整个生杀大权，其实他是先捏在手里的，以至于以后可能球队再会请一个总经理啊、总裁这样的一个角色，必然肯定会先经过他的一个筛选嘛。所以说这一点对于主帅来说，接下去我们会谈到牛仔、谈到布朗，就会谈一下那几个位置的这样一个优劣势。这一点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捏住了整个球队的人事权，这是作为一个主教练，或者说像 Rivera 这样一个在 NFL 久经打拼的、经验丰富的这样一个主教练，他一定是想要最大程度上把这些球员人士的权利捏在自己手里的，所以说这一点对他今后发展他的一个球队的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无论对红皮来说还是对 Rivera 来说，其实他们这样一个互相选择，包括抢在所有对手之前这样一段合作，我觉得会是今年先声夺人的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连线吧。当然有些人他说 Rivera 为什么选红皮是一个不那么合理的决定，因为他认为包括那个 Colin 他说红皮的四分位可能是国联东距离最差的，这我倒认为大可不必去担忧这一点。就是虽然你可以说国东有达尔克、有 Wentz， 然后包括有巨人的有 Jones， 但是红皮总的来讲他的实力，其实大家都知道国东的实力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然后红皮的防守的基础也其实还不错，包括 Haskins 他其实虽然他是一个 intangibles， 他是一个精神属性或者是软实力方面他可能比较欠缺，因为他太年轻了。那反过来讲，我们看到 Rivera 他的履历中最辉煌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入主然后他选了牛顿，然后 Cam Newton 他当时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然后这么多年培养下来他一定有他的一套锻炼年轻的四分卫的这样一套经验，包括 Haskins 其实在我看来和牛顿有很多相似之处啊，包括他们的体型、他们的 big arm 啊、他们这种就 arm strength 方面的天赋，他们都可以作为一个炮弹臂的这样一个口袋四分卫的存在。所以说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红皮选人 Rivera 这样一个选择来说，我是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Bruce Allen 离任的话，这个的确对红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减号，但是对红皮来说，我并不觉得他们完全就天亮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红皮这个整个球队可能高层最大问题是他们的老板 Snyder 和这个 Allen， 那些 Allen 吵掉了，但是问题是他们老板 Snyder 还在。因为其实 John Gruden 的这个下课很大程度是和他和高层的关系不好，他战绩打烂，但是这也不怪 Gruden， 因为毕竟考虑到红皮这几年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加上伤病的一个情况。我说这个 John Gruden 和高层 Snyder 以及 Bruce Allen 关系不好，主要是当时去年他们在一轮挑 Haskins 时候的这个乱象。因为当时红皮是很想摆脱以往的这种选秀的乱象，然后后来老板 Snyder 决定亲自出手，然后就去接管了这个选秀，然后之后就挑了 Haskins， 因为是他儿子还是他自己就和 Haskins 上高中是从同一个高中，所以换句话说 Snyder 对这个 Haskins 是知根知底的。但问题是选了 Haskins 之后后 John Gruden 多次就在公开场合表示过 Haskins 不是他自己要的四分位，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选秀上面主教练和这个高层的矛盾，所以导致其实两边的矛盾就越来越激化。再加上其实今年的确打得不好， Haskins 在训练里面也没有达到他该有的像这种 first team snap， 就他完全就是和替补阵容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你说 Haskins 在第一年有多少长进，说我也打个问号。是最后他这个上架也是真的是在一个伤病再加上可能多少也有一些Allen 和 Snyder 的这个逼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来把 Haskins 给赶上架的。所以 John Gruden 在整个赛季下来对于 Haskins 的一些态度以及训练一些里面的安排，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Gruden 和 Snyder 以及 Bruce Allen 的关系是多么的一个不好。那么现在 John Gruden 下课也有点凄惨了，就是 Allen 和 Snyder 两个人一大早四五点就把他叫起来 GT 去通知他炒鱿鱼的这个决定，我觉得真的是相当残忍了。现在请了 Ron Rivera， Ron Rivera 是个好教练，他毕竟也是 Andy Reid 手下出来的嘛，然后再加上 Snyder 也是偏老牌的这样的一种老板嘛，因为他传 Rivera 之前他就很想挖 Tomlin， 然后现在 Mike Tomlin 应该是挖不了情况下，他现在传出红皮很想请钢人的总经理，已经在钢人待了十多年的这个 Calvin Colbert 有可能去接 Bruce Allen 的班。综上来说，我觉得就是、红皮的乱象我觉得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老板 Snyder 还是亲自 参与了过多的一些决定。然后说 Ron Rivera， Ron Rivera 用大前年把黑豹带进超级碗之后，我觉得他执教水平也有点掉，因为他前两年就给我一种感觉，有一种像 NFL 版的 Nat Eos 一样，就是堪萨斯城皇家 MLB 皇家这个已经退休叫做 Nat Eos 的一种感觉。然后他现在换了一个地方就业，然后再加上他现在有 Haskins， 看能不能把 Haskins 把他带回当年像 Newton 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感谢小朱老师和莫老师的点评，非常有趣。 Ron Rivera 这个教练刚上任不久，已经有消息传出他把红皮休息室内的乒乓桌给搬走了啊！这个对于以乒乓为国球的中国球迷来说很诧异，红皮打不好乒乓球怎么是？但是这也可以反映出了 Rivera 对于改变球队风貌上的可以说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吧。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黄皮老板 Snyder 对于球队过往战绩不佳和今后前景有着比较负面的影响，那下一支我们要讨论的球队也是一个老板存在感非常强的球队，那就是美国之队、达拉斯牛仔，他老板 Jerry Jones。 Jerry Jones 可以说是一个出道即巅峰，他在80年代末接手达拉斯牛仔以后，炒掉了原来队史上的唯一主教练汤姆Landry， 然后换上了他自己打球时的队友 Jimmy Johnson， 然后 Johnson 当时靠着一系列骚操作，通过成功的选秀建立了球队的王朝班底，然后成功的让达拉斯牛仔成为90年代最受欢迎的球队，也奠定了这支球队目前为止的球迷基础和福布斯榜上全球和洋基能够竞争同名位置的市场价值。但是这几年牛仔是一直战绩不上不下，或者说可能我说不上不下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这其中呢 Jerry Jones 也是被人吐槽，为什么要用那个教练，这个教练难道是因为跟他长得像，是你亲儿子还是干儿子啊？或者说是不是你的亲爹啊？就是拍手哥 Jason Garrett。 但是呢这个 Jason Garrett 在多年稳坐达拉斯牛仔的主教练宝座之后到底能不能留任呢？目前为止传出来的消息有内部人士说他已经不会继续留任了，但是可能Jerry Jones 还在继续的考虑，还没有下最终的决定。
星期一就传出来说是整个牛仔的整一个的教练团队都被炒掉，但是到现在我们看的好像还没有官方消息。再加上后面 ESPN 的记者的一些消息说 Jason Garrett expected to be fired， 但问题是 expected 真的好像是真的是 expected，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官方消息。但是有一样说的是，因为难得这几年牛仔操作比较好，再加上前面几年Jason Garrett 已经浪费了太多的一些人才，以及所以哪怕 Jerry Jones 再怎么喜欢 Jason Garrett 也好，我觉得这次双方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到头了。
看样子 Jason Garrett 是不是 Jerry Jones 的亲爹啊？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管他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姑且假设 Jason Garrett 这个休赛期要跑路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牛仔应该何去何从
啊？没错，我觉得其实从 Jerry Jones 他的一个风格和他的一个思维，我换位思考一下嘛，他应该不是特别想让 Jason Garrett 下课的，就是他一定是不会去主动做这样一个选择的。你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十年的这样一个老部下，对吧？就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其实战绩你说就也不差，当然就不好，是非常 average， 但是他是一个很符合你的一个做事风格，就是很听话的这样一个马仔啊，然后他把你的球队可以管理到你一个达到期望水平。其实我觉得作为 Jerry Jones 来说，如果他想要炒 Jason Garrett， 我认为他应该都炒了好多回了。就作为 Jason Garrett 这样一个比较 average 的战绩来看的话，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和球员沟通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教练，但反过来他忍了整整十年，何必在第十年跟他过不去呢？何必为什么不再给他第十一年呢？对吧？就所以说可见今年他牛仔的一个内外部的这样一个情况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尤其是最后季后赛都没有进去。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前面莫老师说的，他到现在可能还没有个官方的一个说法啊。但对于 Cowboys， 对于牛仔这样一个非常family 主导的，他们是讲究一个家族氛围的，然后所有人从上到下，全队所有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以前的牛仔的球员啊，然后一些主要的一些有裙带关系的人啊，大家都是以牛仔的这样一种身份我作为归属管的这样一个大家庭来说，他想给 这样一个十年的牛仔的主帅，一个自己最忠诚的马仔，一个很体面的下场吧，可能不想让他立即成为舆论的焦点，所以他可能会拖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然后让他在就要默默当中就不回来了，这样子一个情况可能会让他觉得走得更加体面一点吧。我看到有些媒体开玩笑说，你当然不能让他跟那个 Freddie Kitchens 这样的人在同一天下课，这是不是一种耻辱，对不对？所以说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吧。总的来看，我们看杰森盖瑞这样一个教练，他十年的牛仔生涯，他152场，85胜67负，55.9%的战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 NFL 主教练，其实能有56%的胜率左右，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怎么说？不说特别优秀，但也是算是一个相对合格到良好的这样一个，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 NFL 主教练。当然可能对于牛仔这样一个全球品牌，上次提到全球体育界市值最高的这样一支运动队来说，美国之队，对吧，当然是属于非常的 average， 非常 mediocre， 所以说他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表现并匹配不上这样一个品牌价值。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主教练，我们看到他已经立即成为了黑豹这样一个主教练的一个候选啊。我们看那个赔率啊，他现在已经在黑豹主教练候选的前五位了，好像说明杰森盖瑞他有一定程度上他是非常非常有可取之处的一个这样一个教练。然后之前我也提到过一次，他在这十年当中，他仅有一个赛季是在50%以下，所以说他是一个下限非常有保障的一个教练。虽然他的上限并不高啊，我们看他在季后赛中鲜有突出成绩，但是他有4个88赛季，包括这赛季在内，说明作为主教练来说，他其实能满足大部分 NFL 球队的需求啊。
美国支队主教练席位对于任何志在 NFL 球队主教练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位置。以 Jerry Jones 的性格，小朱老师和博老师，你们觉得现在市面上有哪些人比较适合牛仔的需求呢？
牛仔他其实很多人觉得他的阵容非常有天赋，对吧？进攻上他有一条联盟最好的进攻锋线之一，然后 Dak Prescott 虽然他的合同问题未定，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已经表现出相当统治力的这样一个年轻的四分卫，包括他有 Zeke Cooper 的合同，这下夏天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然后他的防守组，其实我觉得他的防守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包括他的线位，这赛季 Jaden Smith 的发挥非常一般， Laydon Van Ness 是伤了一个赛季，他的二线平平无奇，他的一个失误转换非常差，我们之前说他抢球权的能力，包括他的 Demarcus Lawrence 签了一个大合同以后，第一个赛季看起来是个毒药，他这个赛季基本毫无发挥，他的D line其实也比较 average。 所以说牛仔的这个岗位反过来让我觉得，他今年处在这个巨人、布朗、黑豹、牛仔这四个工作岗位，我反过来觉得他可能是最最最最不诱人的那一个啊。然后当然这当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 Jerry Jones， 我们知道 Jerry Jones 他是可能是 NFL 里最最最最喜欢插手球队事务的这样一个老板，然后他其实相当于就是牛仔的 GM。 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场比赛之后他都要开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任何一个主教练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越界的。在 NFL 毕竟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好老板，一个好的老板他是知人善用，他是请最专业的人来干最专业的事情，而他不会说他可能只是做一个球迷。我刚才还看了一个 NBC 的一个评论，他们也认为这样一个好老板他应该是作为球队一个最忠实最强大最有权势的这样一个球迷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球队管理者的身份，因为你要把球队让最专业的人来管理。所以 Jerry Jones 他一定因为他的路人皆知作风，他一定会吓走很大一批非常有抱负非常有能力的这样一些主帅候选。所以我们看其实牛仔的工作，无论他的阵容多有天赋，无论他这赛季结束后将有排在联盟第五的8200万一个薪金空间，其实是非常诱人的一点啊。包括我刚才提到他的整个进攻组的配置非常诱人啊，但是由于爵士Jones的存在，我认为一些年轻的一些比较有抱负的教练从一开始他就不会去考虑加入牛仔这个岗位。看一下现在的赔率上来看，牛仔主教练最大的热门是 Josh McDaniels， 他同时也是布朗的头号的一个主教练候选，所以可见今年可能爱国者这个进攻协调员他又要占据了这样一个头条，包括他拒绝小马的这样一个风波非常的不光彩，但是可见他这赛季又要开始跳出来做主帅热门了。我们可以看接下去剧情如何发展，当然他的业务能力是没话说的，很多人会质疑 Josh McDaniels 觉得他这赛季很一般，但是我觉得经过我看球那么多年来看，我认为爱国者无数次包括28-3落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几局超级碗这样一个进攻的表现，包括其实爱国者常年来说他都缺乏一个进攻端的天赋，他把 Tom Brady 一个这样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对进攻锋线的调教，所以我对 Josh McDaniels 的业务能力我是不抱任何怀疑的。唯一一点就是他在野马的他这样一个主帅经历其实并不太好啊，包括整个球队的更衣室非常混乱，包括他其实是一个和 Belichick 非常像的专横独裁的这样一个主教练。看他在野马他选择了 Tim Tebow， 力排众议，认为 Tim Tebow 是个首轮秀的天赋啊，后面大家都知道了对吧？ Tim Tebow 他没办法在 NFL 去找到一份工作的这样一个天赋，所以可见他是一个 个非常专横的这样一个主教练的一个有一个非常失败的经历，所以说他可能并不是像布朗那样球队需要的这样一个强力的领导领袖者。当然我们看牛仔是不是能把 Josh McDaniels 请出山啊。第二位是那个49人的防守协调员 Rob Saleh， 他今年的表现有目共睹啊，49人建成了联盟最强大的这样一个防守。后面是 Lincoln Riley 和包括 Urban Meyer， 我认为都可能不是一个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Jerry Jones 的原因，他们作为大学主教练界最有声望的两个人，大权在我一方之霸，在 Oklahoma 也好，在 Ohio State 也好，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那种土皇帝，跑到牛仔去给 Jerry Jones 打下手，每天去听你的这样一个老板的指挥，做你的马仔，我认为对于他们这种具备雄心壮志的人选来说完全不现实。然后再看最后他可能 Eric Bieniemy 就是酋长今年的进攻协调员，我觉得可能是牛仔最最最最最最最后的一个备选吧，因为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的。然后包括 Matt Rule 是北勒的主教练，我认为他的原因跟刚才也比较像，就是他绝对不会说放弃自己在大学这样一份丰厚的一个工作，一份丰厚的薪水和口碑，跑去给 Jerry Jones 当马仔。所以我认为牛仔这样一个工作机会整体来说有他的优势，就是他的球队核心阵容其实非常稳定，包括他的薪金空间很大。但是他有个最大的缺点，整个 NFL 最垫底的这样一个缺陷就是 Jerry Jones 的存在，导致了牛仔主教练他一定不会有最大权限，他一定不会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对球队的掌控力，因为上面永远有一个泰山压顶的人物站在你的头上。
不过牛仔这个球队不管怎么说，就算 Jason Garrett 要走，他也是当了10年的主教练，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有另外一支球队，他这个主教练啊，简直是如走马灯一般的更换。大布朗说起来惭愧，本赛季前瞻的时候，孔老师还在非常兴奋的喊啊，布朗总冠军，然后把金总都给听得笑了。然后当然金总也说了一个高人总冠军是吧？然后我们两个谁都没说中，但是高人不管怎么说还是差点打进了季后赛，而且成绩不好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大本受伤。但是布朗这个球队可以说是本赛季最让人失望的球队之一了。那么有一个新秀赛季发挥特别好的状元，野心勃勃的五月天 Mayfield， 然后他们又在休赛期找来了 OBJ， 进攻组合各方面的配置很华丽，充满了洋溢着天赋，但是球队却只取得6-10的结果。所以赛季一结束呢，主教练厨子 Kitchens 和总经理 Dorsey 都被裁掉了。王老师觉得布朗不给 Kitchens 一个机会合理不合理？
作为 Kitchen 这个下课，第一 Kitchen 值得下课。上赛季他当临时主教练的时候，他接手 Play Call 之后，他喊得相当好，但是没有想到是今年带来了 OBJ， 带来了 Landry 之后，他的进攻 play call 水平反而是下降了很多。在赛季中下半段的时候，大概11月的时候，其实 Kitchen 的 play call 是有一点点回升的，包括他们就像那个 Ten Legend 在 The Athletic 上面写的那样，就是他在赛季中下半段的时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 under center 的一些阵型，然后呢就利用他们跑位组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 under center snap 这种给跑位带来的优势，然后就是发挥他们路面推进的一个优势，然后是也一定程度上让 Baker Mayfield 的挣扎表现是有所减缓。但问题是他总体来说他的 play call 在今年还是太过简单，让对方知道他要干什么，完完全全丢掉他上赛季当救火主教练的时候的一些花活以及一些比较让人惊喜的一些战术体系。今天 Baker Mayfield 是打得很糟糕，但可以选择这些 play call 让 Baker Mayfield 执行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再加上他的外接群也不帮 Mayfield 忙，而且说句实话 Baker Mayfield 还是有可能还是一个就和当时预测他一样的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是一个 one week quarterback， 所以 Kitchen 真的没有好好利用他设计的这些 play call 来帮助 Baker Mayfield 真正走出他的颓势。所以 Kitchen 在赛季末6-10连输掉几场莫名其妙的球之后，所以他的下课也是必要之中的。他的下课顺带了他们的总经理 Dorsey 的下课比 Kitchen 要来的更加意外一些，虽然不是说完全的很让人震惊的一个决定，也是让人稍稍挠挠头。其实我觉得他做的很多决定其实都并没有出太大的过错，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失败的赛季之后，然后他们的老板 Jimmy Haslam 就把他给炒掉了。而这里面应该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吧。第一，最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老板 Jimmy Haslam 一样没有耐心，而且某种程度上布朗这么多年的折腾和 Haslam 他个人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据说是在上赛季就是18赛季结束之后，他们选主教练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总经理 Dorsey 问过好几个候选人，包括维京人现在的进攻协调员 Stefanski， 但问题是最后 Dorsey 还是选择让 Kitchen 留任。而上赛季在这个时候就一度传出布朗和 Josh McDaniel 走得很近，但问题是最终布朗在上赛季休赛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给 Josh McDaniel 提出任何的面试的一个申请。而据说就是他们的总经理 Dorsey 因为 Josh McDaniel 17年割了小马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而当时小马的总经理 Chris Ballard 和 Dorsey 是关系相当好，可能是看考到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当时 Dorsey 就不想让 Josh McDaniel 来。现在传出的消息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布朗现在想请 Josh McDaniel， 现在也传出了假如 Dorsey 是留任的话， Josh McDaniel 是肯定不会来布朗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之一。而另外几个深层导致 Dorsey 下课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他和老板 Jimmy Haslam 两个人关系不好的一个原因。而这两个人关系不好主要是像当时他下课的时候 Ian Rapper 发出的那条推特说的是，就是说他下课的原因两个人对于球队未来重建的方向是不一致的，老板 Haslam 想往另一个方向走，但问题是 Dorsey 不同意，然后就导致了最后 Dorsey 被炒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Dorsey 被炒的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布朗的另外一位高层，就是点球成绩那个胖胖助理，这个胖胖的助理的那个原型人物 The Past Dester， 据说是跟他的那个数据分析的主导的方向和 Dorsey 的方向不一样，他是想要以数据分析为理念来把布朗给重建的，但问题是 Dorsey 他本人他可能不太相信数据分析这一样东西，然后所以就导致了高层他们的老板三人之间的一些分歧吧。所以说现在他们在选新教练，在寻找 Kitchen 的接班人的时候，说现在先找主教练还是先找总经理的这个顺序上面其实也是比较耐人寻问，因为现在看上去消息说他这个老板 Jimmy Haslam 是可能他是先想找到主教练然后再去找总经理，然后以主教练为大的方向去往后面去建队。但是现在外界觉得对布朗最好的决定可能应该是老板 Jimmy Haslam 要放权，让 Depost Dester 按照他自己的理念去找一个属于他风格的一个主教练，就是符合数据分析符合一个现在这种潮流的这样的这一个可能偏 New School 的风格的主教练，然后去给这支布朗重建。所以之间双方高层遥遥分歧最后是导致 Dorsey 下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现在传闻布朗是很想把老鹰的副总裁 Andrew Barry 给请回来，而 Andrew Barry 是布朗老熟人了，因为他在19年的年初才被老鹰挖过去当副总裁，而现在布朗是想把他挖回来让他当总经理，因为 Andrew Barry 也是一个信赖高阶数据信赖数据分析的管理层的人士。反正现在布朗那些人员构造就是让人搞不清楚他们大方向是什么吧。假如他们真的先请主教练再请总经理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又偏离了原先想有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到头来布朗这几年的一个努力我觉得最终还是有可能会被这个老板 Jimmy Haslam 这个不耐心给毁掉了。而现在说是和 Josh McDaniel 传得很近，但我觉得维京人的进攻协调员 Stefanski 还是有机会成为布朗的下一任主教练，因为他也是一个信赖偏向 analytic 的进攻协调员，据说他的关系和布朗这边的管理层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位 Josh McDaniel 呢，据说 Josh McDaniel 个人对 Baker Mayfield 的评价很高，而且据说他也有这种信心把 Baker Mayfield 给真正给养出来吧。所以现在布朗选择的情况就是很乱，这么多年下来好像看上去来来去去还是一个原地踏步的情况，而且也有可能是中间负责人事的层次可能是太多了，就好像 GM 不是最后说话的那个人，然后往上走的 Paul DePasta 也不是最终说了算的那个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到他们老板 Jimmy Haslam 的老板才是最后有决定权，布朗真的有可能和红皮一样毁在老板的手上。
蒋 Dorsey 他是有自己的候选人，现在他自己 out 了以后，我们看布朗的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立马转向了，对吧？蒋 Dorsey 在的时候 Josh McDaniels 肯定不会去的，然后包括什么 Urban Meyer 啊这样的一些 college football 的这样一些很著名的 coach、基本上都不会去选择去布朗，但是现在老板亲自操刀，包括 Haslams 他们确实是布朗过去十年九次换主教练这样一个极为混乱极为 dysfunctional 一个罪魁祸首，因为他们首先不懂球，其次他们做决定的能力很差，然后包括刚才莫老师提的缺乏耐心啊，十年换了九个教练，所以说这都是导致布朗这家球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根源吧。莫老师刚才把佩顿斯为什么下课啊，包括选帅的一些洞见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布朗，现在我认为布朗的主帅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位置啊，如果不去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家球会过去的这样一个风水不好啊，包括这个老板确实是非常的愚钝的这样一个老板，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布朗的他整个阵容啊可能是这四家正在找主帅的球队里可能是属于最强的，首先是天赋，其次布朗现在是一个没有 GM 的情况，如果是有一个新的主教练入主的话，他可能跟 Rivera 跟红皮比较像，他可能作为一个主教练他可能会有自己选择自己 personal 主管包括 GM 这样一个权限，因为他先入为主了，他可以找一个可以和自己搭档的来的非常重要的 GM 的位置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是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的。首先他的阵容非常有实力，包括他的一个进攻组，除了这条进攻锋线以外，他如果 OBJ 不走的话，他还有 David Njoku 对吧，然后包括 Baker 是确实很受包括 McDaniels 在内的以内的很多这样一些 NFL 教练的认可的，他的一个能力包括他的后场非常豪华，有 Kareem Hunt 和 Nick Chubb， 包括他的防守组其实非常被低估啊，他的防守二线非常强，他的防守前线有 Miles Garrett 对吧，然后有那个 Richardson 等一些非常有天赋球员，他整体来讲他确实是一个为什么我们今年开始初说他是一个争冠热门，因为他的阵容确实非常有实力。总的来看布朗抛开他的一个老板的因素包括他这家球队的一个长期失败的因素以外，我认为其实他是一个很受低估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不排除最后有一些热门人选他们反过来会选择布朗，因为他有巨大的权限，然后他有一套有实力的阵容。反过来也可以看到布朗为什么他今年如此求贤若渴的求一个主教练，他愿意甚至给主教练非常巨大的权限，因为他也深知自己这家球队已经背上了一些非常大的压力，然后这样一个非常差的一个口碑，以至于会吓走很多很优秀的主帅人选，所以说他今年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给出了很多很大的权限去选择，给主教练足够的这样一个管理的空间，所以可见他的老板今年真的是处在一个求贤若渴的状态，所以对于新主帅来说选择布朗未必是一件坏事。
另外一支球队也是今年战绩不佳受到球迷压力特别大，也是刚刚裁掉了主教练，就是纽约巨人。但是呢和布朗这边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总经理 Gettleman 是留任的。其实这个赛季下来包括上一个休赛期 Gettleman 他有很多骚操作是让大家都不太理解的。
Gettleman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鲜明老派 GM 风格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包括他为什么选 Daniel Jones， 当然 Daniel Jones 广受那个 Analytics 诟病，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四分位人选，这赛季其实总的来看我们看他的发挥反而成为了巨人在选帅竞争当中的一个卖点啊。他是一个有一点 James Winston 特质的，他非常有一些大场面特质的这样一个四分位啊，不惧怕一些失误风险的传球，导致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高光镜头啊，中远距离的传球落点啊，非常超出预期等等等等，他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不错，运动能力一般，手臂力量其实一般，当然他的一个保护球的能力确实太差了，这赛季掉球非常多。总的来看这当然是巨人的一个卖点，然后他第二个卖点是他有联盟第六的6900万的这样一个薪金空间啊，这也是 John Mara 在炒掉主帅后的发布会上强调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阵容，当然我认为这是巨人的一大弱点，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阵容中有什么非常虽然年轻但是很难找出一到两个你认为非常有潜力非常有保障的这样一个会成为一个巨星或者栋梁之才这样几个球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明年选秀的四号签，所以说总的来看这是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主帅一个位置啊。然后当然他们的老板 John Mara 和他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他们的老板构成包括 Mara 他自己也在竞赛委员会之中，可以说应该是 NFL 老板里属于比较出类拔萃的一对组合了。
当然他还拥有纽约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样一个主帅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吸引力要比之前我们提到的牛仔和布朗要大得多。牛仔他有一个、你其实是去给杰瑞琼斯打工的，你不是去掌管一支球队的、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布朗他作为一家长期头上挂着这种失败风水的这样一支球队，巨人他的一个吸引力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看到他能吸引到 Matt Rule 这样一个今年大学炙手可热的这样一个主教练。贝勒在他去之前在 Big 12他每年就是只能拿到两胜三胜的这样一个鱼腩球会、瞬间用一个并不出彩的一个 roster 他能打到今年的8胜1负啊，然后几乎成为季后赛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他作为大学教练，他的管理球队的口碑， 他最强的能力就是把一支最烂的球队瞬间把它起死回生，成为一支很有竞争力的球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巨人能把这样一位大学的一个非常具备 big personality 这样一个领袖，在我看恰恰是布朗最需要的这样一种人格特质的主教练，成为一个主帅大热。我认为可以看出巨人这样一个球队他主帅的位置的一个吸引力，他能撬动大学的最好的主教练。总的来看，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大学那些最负声望主教练，他们并不具备一个基本的动力去 NFL， 因为他们在大学他们一言堂，他们具备以大权独揽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其实收入并不比 NFL 主帅低，然后当然他们可能竞争环境压力啊，环境要单纯很多等等等等原因，所以说吸引到一些这样的候选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我们看到包括 Mike McCarthy， 可能我认为最后他可能大概率会去到像布朗这样的球队，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这样 NFL 主帅，一个进攻侧的主帅。包括又来 Josh McDaniels 对吧，包括 Dan Martindale 是乌鸦今年的防守协调员，然后我们又看到 Jason Garrett 和 Rob Saleh。 总的来说巨人比较有吸引力的主帅的位置，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占据一个比较主导的位置，来评估一些我们看到一些背景迥异的这样一些主帅人选。我们可以再把这主帅人选分为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像 Matt Rule 这样一个在大学级负声望的领袖型的主帅，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像 Mike McCarthy 和 Jason Garrett 可以归为一类吧，他们两个是比较有长期经验，长期 NFL 球会主帅经验，有一定成功经历的，一个在包装工，一个在牛仔，这样两个有 NFL 主帅经验的这样一类主教练啊。第三类就是 Josh McDaniels、 Robert Saleh 和 Dan Martindale， 后面两位是防守协调员，前面一位 McDaniels 进攻协调员，他们可能更偏一类攻防专业侧的，这样可能在领袖气质上差一些，但是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些、专业领域可能会更为熟知的这样一类教练。所以非常好奇巨人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当然他们还有一大缺点，就是 Dave Gettleman 的存在，所以他不具备我上述说的在布朗你可能可以主导一个选 GM 的一个流程，包括在红皮你可以主导一个选自己 GM 的流程，可能会分到一些很优质的这样一些人士的权限。但是在巨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 Dave Gettleman 明年是走是留，在巨人你可能会暂时受他的一个限制。再回过头来看巨人还有一点不好，是我们看到 Jamara 今年换帅其实不是很有必要。在我看来巨人今年的阵容他并不具备一个真季后赛的竞争力， Jamara 在这种时候还是把这个 Bashama 给炒掉了，可见他对于赢球非常渴望。而巨人这种其实在赢球对赢球的渴望和他的一个实际的竞争力之间他难以找到一个平衡，我认为他是并不 match 的，他的目标想要赢球和他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并不 match 的，对于新主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如何用一套在我看来并不具备赢球的一个基本竞争力的一个稳定的配置下，他如何去满足球队顶层对于赢球的一个迫切需求，对于新主帅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觉得的确可能巨人短期内他们的重建未必马上完成，但问题是舒本他的很多 pre-call 都让人挺挠头的，而且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就相当 old school 这样的感觉在这里。舒本在维京人其实喊的是不错，而且我们也看到上赛季维京人没了舒本之后，维京人在进攻协调的这个位置上陷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动荡之中，但问题是他来到纽约觉得他很多东西并没有把他在维京人里面的一些比较亮眼的东西带到来纽约，关键是我今天看不出舒姆真正未来这支球队想好一个怎么样战术体系，而当有可能和总经理 Gettleman 的这个舰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 Gettleman 今天的选秀看上去你也不知道他想围绕着哪个方向去选秀，因为前年选了 Barkley， 去年选了就是这个赛季选了 Daniel Jones， 往后怎么围绕着这两个人发展，他们怎么把这个锋线给重造，怎么把这个已经清得一干二净的防守组给重建起来，这个也对 Gettleman 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再加上 Gettleman 这两年其实做出一些交易其实也是让人挺挠头的，但是最后舒马下课的确我是有一点意外的，从巨人的这个整体情况来看，但是他的下课也在情理之中吧，我觉得只是来的要比 Kitchen 要稍意外一些。
剩下最后一支 正在寻找主教练的球队卡罗莱纳黑豹，我们在之前 Rivera 解雇的时候对他也有所涉及，而且最近有消息说黑豹和布朗一样也是对爱国者的进攻协调员 Josh McDaniels 比较感兴趣。
黑豹这支球队之前我们在 Rivera 下课的特辑里讲的比较多了啊，当时我就提到了一个人选啊 Greg Roman 对吧，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的一点 Cam Newton 的未来到底会如何，他今年和去年两个赛季他都因为受伤然后就离开了赛场，然后包括对球队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他的未来到底还会不会在黑豹，他的状态到底能恢复几成。但我们现在来看黑豹他的一个选帅进程啊，我们看在排在第一的这样一个人选恰恰就是我们当时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选，就是乌鸦现在的进攻协调员 Greg Roman， 就可以说完全在意料之内，但是也有点出人意料。为什么？首先我当时认为大概率 Cam Newton 可能会离开这支球队，但是我当时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来说为什么黑豹最好的选择是留下 Cam Newton， 因为他在健康状态下他依然是一个联盟中等偏上水平的这样一个四分卫，他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他还有一些运动能力，包括他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好的 pocket passer， 这方面的论据非常多。但总结下来就是黑豹可能会选择留下 Cam Newton， 从我们现在看他的一个选帅进程来说，我认为这一点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黑豹可能真的是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啊，所以他们会选帅候选的这样一个头号目标摆在了 Greg Roman 身上。而 Greg Roman 我们知道之前也提过他今年对 Lamar Jackson 的改造有目共睹啊，直接进步成为了联盟的 MVP 候选，这个成就是非常不得了。包括他之前在49人的时候把我们炙手可热的 Colin Kaepernick 卡总带进了超级碗，所以说非常看好他能让 Cam Newton 焕发第二春，重新找回 Dual Threat 双重威胁四分卫的这样一个强大的特质。然后我们再看接下去黑豹的一个几个热门人选 Jason Garrett 又出现了对吧，就像我刚才说 Jason Garrett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的有下限保障的这样一个 主教练啊。然后我们看到 Robert Saleh 他和 Greg Roman 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防守侧的专家，但是对于他来说 Robert Saleh 这样一个人选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场边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肢体语言，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领袖气质的这样一个防守协调员。但是他的履历其实并不光彩啊，我认为包括49人过去两年的防守啊，可以说都是联盟的一个比较差的水平，但今年堆砌了连续几年的这样一个 D-line 天赋之后，包括引进了 Richard Sherman 这样一些非常具备实力的二线老将，包括他的整个二线实力都得到质的飞跃，今年是他完全爆发的一年。但是是骡子是马，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相对年轻的防守协调员来说，可能是还得六几年看看是不是在他的专业侧有一些非常过硬的水平。后面我们还看到了猎鹰的主帅 Dan Quinn 和 Jim Harbaugh 这些人选我觉得就走远了，包括 Josh McDaniels 又依然存在，包括Stanford 的主帅啊 David Shaw。 总的来看我认为黑豹好像似乎现在瞄准了 Greg Roman 加 Jason Garrett， 当然接下去我们可能还得再看一下这个局势如何发展。总的来看我认为黑豹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其实并不像很多媒体说的那么好啊，在我看来是不如巨人和布朗的。为什么？首先他的一个薪金空间比较差，他今年赛季结束以后他只有$2700万的一个薪金空间，排在联盟第23，可以说他的阵容活性相对比较差一点。其次我认为从刚才我们的几个几大标准对吧，然后看一下他的 GM Marty Herney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GM， 但是他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啊，他的情况可能跟巨人的 Gettleman 更像一点，可能再给他一年来观察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符合新老板的这样一个舰队方向啊。其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新老板 David Tepper， 我们上次在上一期节目里提到他完全想要把这个黑豹进行一个方向的转变，他也开始从头建立一个数据分析部门啊，然后把球队带向新的一个时代啊，走更多的 analytics 主导的这样一个方向，数据分析主导方向，而且他可能做的会更加极致一点，因为他以前是搞什么的，搞金融的，这样一个在高盛做分析师合伙人等等这样一个履历，可见他将要掀起一个黑豹的这样一个内部革命啊。所以说这样一个老板他起步阶段是不是顺利，他未来的很多未知数，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老板，他是不是像他履历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很专横很独断，然后是一个非常自负自以为是就非常聪明的，当然他确实是非常聪明啊，从他履历来看这样的一个老板，我认为对于任何新主帅来说这样的一个老板个性方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包括他的一个 GM 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包括他在做一些内部革新啊，这样一个变革机会对一个新主帅这样一个接入新工作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从这两方面来看，他的一个薪资空间的灵活性和黑豹内部的这样一个处于一个变革期这样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黑豹主教练的位置可能并不如上述巨人已经做了两年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改革，包括布朗他也已经做了两年以上三年以上这样一个内部的一个革新，所以黑豹刚刚开始，所以说对于新主帅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包括他的一个薪资空间比较少。当然黑豹明年首轮起7号选秀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资产。总的来说我们再看一下他一个阵容结构，当然 是要比巨人要好得多。他有中线卫 Luke Kuechly 对吧，然后他有今年的首轮秀一个冲传手 Brian Burns， 然后他的二线其实有一些非常有实力的首发，包括 Eric Reid， 包括 Gary Bradbury 这样一个角位。他的进攻端有两个非常优秀的高顺位的外接手 DJ Moore 和 Curtis Samuel， 包括有开 Christian McCaffrey。 其实他的这个阵容实力要超过巨人，但我认为是不如那个布朗，当然可能和牛仔不相上下，但总的来看优缺点都非常明显。当然今年总体来看只有四个球队的主帅位置的空缺，所以我相信他应该能选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主帅候选。主帅候选在开头刚才我已经提过了，至于是 Greg Roman、 Jason Garrett 还是另有高人，拭目以待啊。作为国联南区的这样一个对手啊，黑豹的一个发展对于圣徒接下去几年可能在国联南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会遭遇多大的挑战，都是我个人可能会非常关注的一点。
看上去黑豹各种情况都好像夺身给 Grant Norman 给打造，而且不要忘了 Grant Norman 的在这个教练生涯的起家就是在黑豹，因为他九几年的时候他是在黑豹当进攻锋线教练。但问题是他来了黑豹之后，我觉得哪怕 Grant Norman 去了黑豹之后，但我不觉得他会把 Newton 当作是他的未来的一个计划，因为哪怕 Newton 和他过去合作过的四分位风格都是一个类型，这样自己会跑球的这样的一种多 Fred 四分位。前面最早说过他在四九人和 Carpenter 合作过，然后后来他在比尔当年一度把 Tyrell Taylor 带得相当的好，然后再加上今年的 Lamar Jackson。 但问题是去了黑豹，考虑到 Newton 的年龄以及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伤病，我真的不觉得他去了黑豹之后会把 Newton 当作是未来一个核心。我觉得有可能摆一年烂，然后明年拿下 Justin Field， 但这只是一个猜测，也是要考虑到 Grant Norman 真的去了黑豹才成立。当然他们一定要先确定的主教练才可以确定这个未来四分位的一个情况、啊、而且我今天甚至看到过有消息说黑豹还把 Mariota 拿过去激活他第二春，要慢慢看吧。
除了已经解雇掉主教练、啊、或者将要解雇，毕竟牛仔这边还不确定是吧，我们是假定他要解雇的这个前提下，其他还有一些球队呢是主教练暂时保住了位置但是也非常的不稳。为什么这么说？有很多的像进攻协调员或者其他的助理教练被有非常多被裁掉着去背锅，其中包括底特律雄狮解雇了六名助理教练，芝加哥熊解雇了进攻协调员 Mark Heffrey 和近端锋教练，海豚也解雇了进攻协调员 Chad O'Shea和另外一名教练，美洲虎呢留下了主教练 Maroon 和总经理 Caldwell， 但是球队的执行副总裁 Tom Coughlin， 也就是纽约巨人夺冠时期的功勋主教练被解雇掉了。而有意思的是任命 Maroon 担任主教练是 Coughlin 的决定。对于这几支球队啊，暂时的留下他们的主教练，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其实总的来看我认为他们的防守问题非常大，尤其是我之前赛季早期写文章时候提过，作为一个防守侧的主教练，带着爱国者防守 DNA 的这样一个主教练 Matt Patricia， 他的这赛季的防守可以说在没有太多伤病的情况下，当然 Darius Slay 好像是缺阵一段情况，但是他的防守可以说非但没有打出高标准，反而是成为了联盟最漏勺的防守之一，二线守不住，然后冲传基本上毫无威胁啊。其实他的 D line 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他的一个防跑也对不起他的一个这样一个前线的配置。对于 Patricia 来说是一个极其失败的赛季，当然可能琼斯这赛季的目标定的并不是很高啊，这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 Patricia 他可以高枕无忧啊，继续迈向下赛季的这样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当然他赛季结束不出意外的他炒掉了他的很多部下来为这个赛季可能负责任，但是总的来看我认为给他的时间我并不清楚有多少，但是在下个赛季他一定是要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表现了。另一个最大的可能是因为 Matthew Stafford这赛季伤病缺阵了很多比赛，他对雄狮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而喻，所以可能这赛季啊，在雄狮顶层对于球队这赛季的一个战绩尤其是进攻端的一个表现是可以接受的。在失去 Matthew Stafford 之后，他们接连使用了 Jeff Driscoll 这样一个四分位，一个非常具备运动能力 scramble 能力的这样一个四分位，之前在孟虎，然后包括 David Blau， 因为这些原因这些 excuse 就这么被 Matt Patricia 敷衍过去了。所以说下赛季他会表现如何，包括休赛季会做一些什么操作啊，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关于熊队啊，节目里面其实多次 Q 到了，包括小朱老师在微博上也是细很多的一个微博，关于 Trubisky 和主教练和总经理之间这个锅到底怎么分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确定消息， Trubisky 被留下来了，主教练 Nagy 也留下来了，总经理也留下来了，而且我们看到背锅侠也已经被裁掉了。也就是说小朱老师当时设想的这三个人当中必须要走一个的这种局面就没有实现。对于这个你想到会有这一出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并不能说特别意外，当时我的微博里有个选项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嘛，但是斯芬威可能会加入竞争嘛，啊，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斯芬威会不会加入竞争其实还并不有个定论，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把这三人同时留下其实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 Matt Nagy 他是上赛季的一个最佳教练，包括 Ryan Pace 他上赛季的一个年度最佳总裁，这两个奖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能拿的。这赛季熊队的战绩最后来看其实还是能接受的，处于一个比较平庸的状态，也不能说特别差的一个崩盘的状态。所以说对于这两个以去年已经获得过相当高度认可的金牌的总裁和教练来说，一年的平庸并不会说立即让他们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再给他们下个赛季我觉得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比较合理的结果啊。至于 Trubisky 我认为完全是熊队的舰队的一个局限所在，这样一个换四分位操作其实我们看似容易其实非常难。首先Trubisky 他得到他的一个成本投入非常大，提到了第二点就是熊队他在今年他并没有一个非常高的轮次去竞争一个最优秀的一个新秀四分位的人选。第三 Trubisky 他还处在一个新秀合同，他还没有到他的一个最后一年选项，所以说他这个合同也非常难处理。最后一点也是他确实还有潜力可挖，我们总的来看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当然包括他的一个软实力不足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阅读太慢，然后包括他对自己在左边出手和中间出手这样一个命中率和一个信心的问题，技术上包括他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并不符合当时的第二顺位，包括高于Patrick Mahomes 和 Deshaun Watson 这样一个顺位已经成为了大家一个公认观点啊。但是不是说他已经没有救了，我认为他是一个下限还是可能有一定保障，但是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锤炼的，需要进攻协调员多花时间为他设计一些他更喜欢的阅读方向，更喜欢打的一些战术，这样的一个四分位。所以说综上四点来看，熊队决定留下一队管理层的配置和管理层加主教练的配置，他们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留下 Mitch Trubisky， 不管是加入竞争也好，还是继续让他先发也好，再给他一年锻炼的时间，为他好好打造一套适合他的体系，看一下结合他们强大的防守是不是在国联北区再冲一下一个好成绩。这我觉得作为站在熊队的顶层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能说不是一个选择，可能是当下阶段球队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当然我之前也说到 Matt Nagy 和 Ryan Pace 他们各自都还有3年合同在册，今天把他们干掉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他们在去年都是处于一个联盟顶级教练和总裁范畴的这样两个人选，在一年的 mediocre 比较平庸的发挥之后，可能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来总结一下如何在明年后年让球队变得更有竞争力一点。
相对来说海豚赛季过半的时候，当时海豚战绩非常糟糕，也是状元王有力竞争者的时候呢，当时可能觉得海豚如果要裁掉主教练 Flores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海豚实际上最后下半个赛季打得相当的给力啊，包括和孟虎的一个你来我往的一个戏非常多的比赛，也包括常规赛最后一周古里堡很意外的把爱国者给翻掉，让爱国者不得不去打外卡战。即便如此，海豚还是解雇了他们进攻协调员 Chad Osier。 那么如果是看过那个 Winning Drive 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刚立的一个功就被裁掉，是不是觉得这个下手太狠？
我觉得不会太符合海豚现状吧，他能赢不能代表着他有太大的一个成就，而且他的下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一种背锅吧，觉得就是这样了。
对于海豚来说，其实这支球队啊，这赛季开始很多人觉得他们会摆烂，就具体摆烂我认为还不至于，但是他们一定不会说把这个赛季成绩要求定得太高。对于半鸟主帅 Brian Flores 来说，这赛季可能对海豚的这赛季的价值更多的是通过在这样一个阵容配置比较低，然后每一场比赛都会打得比较艰难的情况下，他要去发现一些优秀的教练人选，队内哪些教练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些优秀的球员人选，包括我们看到 Devontae Parker 这样一个几乎
乎被定为 bust 的这样一个前首轮外接手，在今年就在这样一个谷底的状态下爆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能量和价值啊，以至于球队选择和他续约了。在休赛期这样几乎裁掉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做到了一个触底反弹，兑现他前首轮的天赋。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最最谷底的时候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样一个情况下去发现球队到底有哪些真正的这样一个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些金子，来留在球队来进行这个重建的进程啊，成为球队未来的这样一个中流砥柱，这是海豚这个赛季他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发现未来球队哪些人，现在这支烂到底的球队里哪些人具备一个留下来的这样一个能力和水准。所以我认为他做任何的一个教练的调整也好，球员的赛季可能结束之后他会清洗掉大批的球员，其实这都不意外，这是一个重建过程中一个必要的举措了。至于爱国者前自锋卫教练啊，他今年这赛季的表现，其实我认为在他这个进攻配置下还是打出了一些高光镜头，尤其是最后一场对吧，反过来反客为主啊，在爱国者主场就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壮举啊。但有可能他在他的内部的一个评分考核中可能并没有经过主帅 Flores 的这样一个评估，我认为对海豚这样一个处于重建期的球队来说，他要恢复竞争力可能还是任重道远，可能更多的需要对这支球队的一个未来保持一些耐心。
另外一个需要耐心的大概就是美洲虎了，也众所周知，美洲虎也是这个赛季一开季就损失四分卫的球队之一啊，花了大价钱请来的众望所归的圣尼克。那 Fox 第一场吧唧一下锁骨骨折了，但是意外的是后面有个小胡子 Minsho 隆重登场，而且最近一个赛季打下来 Minsho 战绩还挺不错，所以他本人也很得意的说，我的数据比Murray 和 Jones 两个首轮四分卫要好得多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美洲虎还是留下了主帅 Maroon 和总经理 Caldwell， 但是执行副总裁就是相当于高层一个智囊的 Tom Coughlin 给解雇了。这个裁人的角度和其他几个球队又不太一样了。
其实 Tom Coughlin 他作为这赛季美洲虎保住了全队所有的教练和管理层，然后单独让他下课，其实这一点还是比较让人惊讶的。总的来看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老头子他真的到了一个该功成名退隐江湖的这样一个时刻了，他的很多观念他的管理方式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啊。为什么这么说？看到他这赛季美洲虎最大的一个新闻头条是什么？当然是 Jalen Ramsey 了，对吧？ Jalen Ramsey 在那场比赛之后，他公开质疑教练的决定，他可能是一个他与球队内部的这样一个高层一个不和由来已久的一个爆发。美洲虎子和德州人的比赛最后主教练 Doug Marrone 决定打两分失败的这样一个决定只是一个导火索，而他赛后 Jalen Ramsey 他我看到他自己的表态中，他矛头直指 Tom Coughlin， 可见这个铁血老帅在美洲虎的 football 侧的这样一个 VP 啊，他与美洲虎的众多球员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状态。包括他休赛季的时候，他把前球队的首轮秀 Dante Fowler Jr. 啊罚了$700,000，因为他没有参加球队休赛季的训练项目，可见他的一个铁腕之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而且我们看 Dante Fowler 他去了公羊以后，他打出的水准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完全基本上兑现了他之前前首轮三号顺位的这样一个防守端锋的竞技实力。可见美洲虎在这一单上损失也非常大，毕竟你一个探花签选到的这样一个球员却留不下来，公羊免签走了，而且还打出了一个实力。所以可见 Tom Coughlin 他很多的现在的一些管理的风格一些手段激起了球员普遍的一些反抗，就让内部的矛盾激化，然后让美洲虎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让美洲虎今年又白白损失了 Jalen Ramsey 这样一个首轮第五顺位的最好的角位之一。这两个球员的出走一定意义上都有 Tom Coughlin 的罪责在其中，所以即便他在2017年打出了美洲虎队史可能最辉煌的一页啊，在季后赛中客场血洗了钢人，然后和爱国者拼到了最后一刻，这个必须记在 Tom Coughlin 的头上，他把美洲虎的让他们有了一个很成功的赛季。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无论是老板科案，他可能还是从球队内部的一个评估来看，这样一个他的管理风格一个与球队内关系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双方 say goodbye 的境地了。至于美洲虎留下了其他教练包括主教练 Doug Marrone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认为还有待商榷。但是这样一个风道扬镳和 Tom Coughlin 可能是我刚才的解读可能能部分解释美洲虎放弃 Tom Coughlin 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得不提的一点是 Tom Coughlin 他一定是一个在橄榄球史上可能
最近20年最成功的一个橄榄球的管理者之一，他是唯一一个两次在最高舞台上 outsmart， 就是在最高舞台上斗智斗勇胜过小鸡教练的这样一个将才。他的丰功伟绩已经被永远的写在了 NFL 的历史上，可能确实是到了退隐江湖享受天伦之乐的一个过程了啊！这里也祝他退休快乐。
科索林今年的问题是，说出来实话，他这样真的太老套了，真的就最终好的球员都逼着，而且真的现在大牌球员真的可能管理起来真的和他10年前的那番景象是不太一样。你现在这种球队的发展以及球员的这种个人来说，你也没有可能整一个休赛期逼着最佳球员留在自己球队的训练设施训练一整个休赛期啊。前段时间美洲虎是出了一个官司的，因为当时是球员工会告美洲虎休赛期强迫的把球员留在训练设施里面做一些康复训练，就导致败诉。这件事情有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而马洛没有被炒掉，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意外。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一起走人的。第一，咳嗽林去年无端端的去捧了 Nick Foles 这个车，其实我去年节目说过，搞不好 Nick Foles 真的下一个 Osweiler。现在看上去 Nick Foles 真的有可能奔着 Osweiler 的那个方向上前进。而你们选了 Minshew 是被迫上架的，他的确打得好。从他一个6轮秀的4分位，再加上他大学打的一个体系的背景，毕竟他在这个华盛顿州里，而华盛顿州里打的是就完全没有人会在职业上没有人会打的这个教科书式的 Air Raid 的一个进攻。但问题是 Minshew 今年从一些数据上面看上去，从 EPA 啊，还有这个 CPOE 上面来看， Minshew 也只是一个中等偏下的4分位。那么现在咳嗽林走了，有可能对这支曾经天赋秉来的一支球队，我觉得是有可能会解套吧。但问题是打入这几年就是那个高光的一期赛季之后，这两年真的也相当的平庸，进攻不行，防守更烂，白花花的浪费了这个好的防守组。所以他们怎么补强，我觉得真的在不炒教练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把这支球队重新带回他们应该有的高度上，我真的很想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现在卖了 Brandy 换回来是2次1轮签嘛，但问题是他们选秀这个记录也并不是太好嘛，像当年的 Bortles 还有当地方的 Junior， 美洲虎真的想把这支球队天赋完全兑现出来，真的要避免当年的覆辙，而且真的可能留给马龙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其实讲到这里呢，孔老师本来还想把话题延伸一下，球队的老板、总经理、主教练啊，乃至整个球队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想到 NFL 橄榄球的球队，相比我们节目另外两个主题项目 MLB 棒球和 NHL 冰球来说，它的人员配置要更为复杂。比赛球员名单就是53个人，教练组动辄十几二十几个人。而且橄榄球和棒球和冰球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对球员与球员之间的配合，教练员和球员之间的配合，体系和战术的设计与贯彻都是千丝万缕联系在一起，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秩序。 NFL 建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限于今天的篇幅所限，而且最近处于季后赛之中，理论班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季后赛的前瞻和复盘上，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们留到休赛期有时间再慢慢细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魔球理论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